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统管宇宙的神，赐给人类生命气息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今天你把我们属乎你儿女们，被你宝血赈价买回来的儿女们，又有机会聚在一起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谁叫我们来到这里？我们来到这里要干什么？我们要向神求什么？主啊，鉴察人心肺腑的神，你都明白我们心里所需要的。主啊，甚至于我们没有向你祈求以前，我们的需要你早已知道。就求你今天大大的施恩于我们。主啊，按照我们明白或者不明白的，都求你统统的教导我们，赐给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开开我们的灵眼，使我们这一次真的把我们带到在地如同在天，把我们带到天上，坐在你的脚前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向你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要明白你的旨意如何。我们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要认识我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我们不但认识你，我们得着你，你也得着我们，而且我们要传扬这份基督，遵守住我们的信仰，一整长到见主的面。主啊，求你今天按照你的应许，你要与我们同住，就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自由自在的运行做工。主啊，我们放开我们个人的容量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存一个谦卑的心，存一个受教的心，不是听人在这讲什么，乃是看着你的话语是怎么样教导我。主啊，我求你拖着你的软弱卑微不配的孩子，主啊，你知道他有一个心愿，愿意侍奉你。主啊，你知道他没有用处，他又软弱又卑微，然而我靠住主的怜悯，我愿意把自己摆在弟兄的面前。主啊，就求你把我当作一个五饼二鱼，经过你的祝福，经过你的掰开，就经过让我们都众人吃饱了，而且收拾十二个篮子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也知道我们教会的需要，你知道我们目前的需要，你也知道我们将来的需要。
是的，
主啊，你是工作的主，你是教会的元首，就从今以后你带领我们走一条正路，不偏左不偏右，这是一条正路，当行在其间。主啊，求你施恩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感谢神恩典，这次我们在一起有几天的功夫，在一起学习主的话。我们刚才弟兄已经介绍了，我们这一期围绕着一个中心，叫再论信仰根基。为什么叫再论信仰根基呢？话说起来就长了。大约在20年前，也就是1986年，20年前有一天早晨，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祷告出10个题目来。我今天要简单做这个见证，就告诉弟兄姊妹说，这一篇的信息，这是出于神。我奉靠主恩典说，我敢这么说。 要不是弟兄比别人有多么高超的灵性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祷告祷告，十个题就出来了，就是一会儿我们要交通的次序。一祷告，十个题目就出来了，十个题目出来了呢，同时每一个题目大概的那个方向，不是每一句话每一句话，乃是总的那个方向，就心里就有数了。那么我就问主了，这话呢，总在八六年的七八月份，这样大概记不错的话，七八月，我就问主了，我说这什么意思呢？一祷告十个题，一祷告十个题。我说那时候这个就面临着春节还有个三四个月，对不对？我说莫非今年春节你让我在咱们这一代的教会要有几天聚会。那时候我们的聚会是原来是一春节的时候，原来是这聚会，这个我说那莫非是你让我在这一次有个机会要用这个题目，还不清楚，但是就顺服里头的带领，一祷告十个题。那么这所以这个我就顺服里边的带领，略加以整理。那时候还不到什么用处。这个事情大约过去了两个礼拜，事情就揭晓了。在我们当地的教会聚会了以后，教会负责弟兄跟我说，弟兄你先别走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们这地方要办一个义工班培训班，弟兄咱们有几个人义工担任一部分课程好不好呢？这个时候我还灵窍还不开，我说你让我讲什么？弟兄你就讲信仰要道吧。我一听这要道这个四字，我心里就非常的反感，因为你知道有一个机构他们有小册子叫信仰要道，我说我才不讲你那个要道呢。那弟兄你讲什么？我说我讲信仰根基。其实信仰根基和要道有啥区别呢？其实没区别，但是那个词儿我都不愿意用，那个词儿就是有的教会他们出的小册子叫信仰要道，我说我讲根基。好，这时候灵窍还不开，还不知道祷告的时候那个十个题目怎么来交代这个问题，还不清楚。我说多少天？弟兄说十天。你一天每天晚上都由你讲，因为你呢白天工作忙，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，你白天工作忙，每天晚上由你讲十个晚上。他一说这个十和我那个十个题，弟兄怎么样就对在一起了，恍然大悟，哦，是这么个在这儿呢。换句话说，感谢神，荣耀归个神。在这个事情培训班，这是咱们这一代咱们的教会第一次培训义工班，就是那一次，从来压根以前没有。哦，我说这个十是这个意思啊，恍然大悟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个题目是这么来的。后来呢，那么就是每天晚上由我来就讲这个信仰根基，按照我的里边的带领，祷告的带领，就是讲这个信仰根基。讲的讲到后来靠后一半了，越讲觉得话越多，说就讲了一个什么十二讲， 本来是得到这十个题，越讲越多，又给加了两个讲，这就叫信仰根基十二讲。这是第一次，大约20年前，在咱们这一代教会开始就讲这个信仰根基十二讲。后来过了一个阶段，哎，别说这个，这还得要把荣耀归于神。就这个信仰根基讲啊讲啊，也都是义工培训班，都是各教会里的讲道人，就这么讲。过了大约2-3个月，那个三班仆人的一端就进到我们当中来，进到我们当中来了，所讲的题目就是主耶稣再有3年就回来了，谁不接受这种真理，叫将来主来的时候不提他，不被提，谁不接受耶稣3年来的真理不得救。就是个信仰根基就这么讲。等那异端来了以后，那这异端是在咱们这一代教会上头一次碰见这个异端，过去咱们这一代教会大家都是合而为一的，没有这个异端，没有，没见过。谢谢天父。就这么样的信仰根基讲了2-3月，结果到了异端来了，照样的迷糊。咱们当地的教会大部分负责人都上了当，受了骗。我跟你说说这情况。后来过了一个，他们的异端来了以后，过了来了1个月左右，我听说有这么异端，那时候不知道异端，我说有那么伙人来传道，传耶稣3年来啊。那么我说，据说是人家圣经特别的熟悉，讲到那圣经背的呱呱呱呱呱呱的，我也很羡慕，所以我也是去听一听。人家来了以后1个多月了，我去听一听，听的那些人特别的多，没有地方，我就跑到姊妹那个地方去坐在后边，正赶上个尾巴，人家是陕西人，西安人。时间起不等于闪吗？叫我学人的味儿的啊，时间起不等于闪吗？我还懂不懂？时间起起不等于闪吗？我就听了这么一句话，我也没有以为然。后来有一个地方，这话就到哪儿了？到12月圣诞节了。咱们这个在教会就离这不远的，有一个这个盖的教堂，他们请我去讲道。他们知道我对圣诞节是不感兴趣的，我是不过圣诞节的，说他们让我12月24号，我就故意躲开这25，我就你让25讲，我就不讲这个25，24、26都可以，我就不在25讲。所以他给我安排在12月24。讲完道以后，当然晚上了，出了一身汗，在院子里穿了一个棉大衣，在那纳凉呢。因为有个弟兄用摩托车把我送回去，这个我发现礼拜堂里头灯没有灭，还有人在聚会。哎，我说不是散会了，怎么还有人聚会呢？我就从后门进去了。冬天嘛，烤火嘛，我的脸冲着讲台，正火在这边，我就这么烤着，耳朵冲着讲台。有一个小年轻的戴着个眼镜，别的道我又没听见，又来这么一句话，时间起不等于闪吗？哎，我说这怎么都是一个母子科的？那个王以诺讲十减七等于三，这个小年轻的也讲十减七等于三。这时候我里边才开恍然大悟，我说这是一帮人，这是一群人，这是一个班，一个小帮派，他们是一个老师傅科的母子，大家背。到哪儿都是时间七等于三嘛， 十减去七，这不剩三年来了吗？这时候引起我注意，我就开始调查研究，听他们详细说他们都讲些什么东西。然后我调查结果，感谢天父，我在里边明白这是异端，这是咱们这一代的教会第一次遇见异端。我今天简单回顾这个意思，结果咱们教会负责任的所有大部分弟兄们有都陷入到异端。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，将来必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迷惑什么人，多人迷惑，不是少数人，是多人。果然是被迷惑的是多数的人。这个时候感谢天父，我里边就着了急了，我就找教会负责人。我在教会不负责，我是个平信徒，我就找他们几位教会负责人，我说这会外边来的帮人就讲这个，这么讲那么讲，这是明显的是异端，你们教会负责人不出来说话，就让他们这么闹腾。你看看有一位教会负责人怎么说，你听听，咱们跟人家说了人家不听啊，莫非咱们不对了，莫非自己不对了，一个教会负责人对这个异端来了说，莫非我不对了，莫非自己不对了。在我的逼迫之下，我说你再和其他几个这个同工们都说说这个事儿。另外几个同工怎么说，有一个同工说，哎，他是个山东人，只是讲重生，讲重生不去讲再来，都还懂不懂啊？因为那些年我就一直强调讲重生，讲重生，生命得救，重生，重生，重生，扎这个根基。他那话是针对我说的，只许那某某人讲重生，讲重生，不许人家讲再来。这是第二位，第三位，你看，又说了，第三位说的。不是我找的，都是第一位，我说你去找他们去，跟你们几位同工们都是在名义上都负责的，到时候教会遇到问题都不出来，都不出来说话了。我说这是那位第一位，找第三位去。第三位怎么说，我听着也不对呀，怎么办，我去找统战部去，让统战部抓他。各位教会负责人，负责人，负责人，等到真正面临问题时候，一个一个是这个态度。我谢谢天父，我今天没有意思的批评论断他们，就是说这信仰根基，根基再讲，讲来讲去不出俩仨月，真正来了异端了，还是分辨不清楚。那么今天这个信仰根基十二讲是这么开始的，我要简单做这个见证。后来呀、讲越讲内容讲的越多，有些补充，后来就把这个信仰根基十二讲呢就起个名了，为了让他那个磁带呀、都有录音磁带的，为了那磁带能够有区别，就第二次就讲了信仰根，信仰不是根基十二讲，信仰问题十二讲，这是后来增加到信仰问题十二讲。后来到第三个阶段呢，再讲的又有神的恩典，就给他起个名叫信仰根基问题十二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要能有机会找磁带的话，你能找这个三种磁带，一个是信仰根基十二讲，后来一个阶段信仰问题十二讲，再往后的信仰根基问题十二讲，那就是每一次每一次里头内容有补充。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叫再论信仰根基十二讲呢？ 应该说是第四次，第四次修正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二十年前的今天，世界在变化，国内在变化，教会也在变化，形势都在变化。特别我们教会里边，不信派的信仰搅扰得很厉害，尤其是最近这几年，异端邪说，二十年前只是来了一个异端，叫三班普人，那头子叫徐胜光，把我们这一代的教会闹腾的一塌糊涂。啊，二十年之后的今天，这个异端就不是一种了。特别是今天时髦的东西，东方闪电。东方闪电不过才十来年的历史啊，好像最近呢，三班普人这个异端呢，好像慢慢有点消沉了，没多人提这个东西了，也就自然的无形中往下走，下河路了。还有重生派也闹腾那么几年，慢慢的，现在看起来呢，也是开始走下坡路了。现在要兴起个新的异端，特别的，而且很凶，来的势力很凶猛，大家知道叫东方闪电。这真叫后来者居上，不要看他后发起的，但是对教会的危害是很严重的。所以在二十年后的今天，弟兄，我在心灵里头有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说一千道一万，还是信仰根基没打好，说来说去还是信仰根基。在座各位，我不，请你们原谅我，我不是瞧不起你们，你们自己觉得信仰根基扎的是可能是不错了吧？还讲信仰根基呢？我们信徒二十年了，根基早就扎好了。不要紧的，弟兄，你不要生气。今天你再听听信仰根基十二讲，如果你已经把根基扎好了，不顾你的事。互相我们印证印证好不好呢？你的领受和弟兄我今天的分享，我们互相印证印证，这不也很好吗？你已经扎好了根基了，那么再让旁边再听一回印证印证，你不是让你的信心更得坚固了吗？这是一个目的。再一个目的，如果你觉得信仰根基还是觉得不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信主的问题不论年头的，不要听某个老弟兄信主二十年了、三十年了、五十年了，年头越多他的路走的不对，还是个老糊涂。信主的年头不论年头的，他始终灵窍不开，千万不要上这份当。某某人信主三十年老糊涂了三十年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哪位弟兄姊妹觉得我确实需要把根基扎一扎，那么今天存谦卑心在神面前来受神的这份这个教导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什么目的呢？二十年后的今天，我里头有沉重的负担，觉得还是要讲信仰根基十二讲，再论，根据新形势、新的教会的光景、社会的光景啊，这个尤其是有些个比较信主初信的人，信主十年八年的人，那么信仰根基过去也没听过，那么这次盼望神能够施恩给你，把根基扎好。很可惜，有一位老姊妹 这是外省的，这老姊妹上过神学，上过神学，带领一大片的教会，他培养出来的同工，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一样，我到他们当中去过。我们在台上讲道，下边那个听到的那个他培养的同工，我们只能看见头发，一个一个头发。为什么看见头发呢？他们都低着头记笔记，所以我们在台上只能看见下边乌漆黑黑的都是头发，那么整齐一大片旗，四五十五六十五六十个他培养的同工。就这位老姊妹，她竟然能调到东方闪电去，她一调进去，那五六十个同工被她培养的年轻人，他们说什么？这个人姓何，何姑姑都走这条路，那还能有错吗？说一个一个的，整个一大片都陷到里头去。后来我听到以后，我特意的拜访他，特意拜访他，拜访的你看在我面前怎么样？他根本不露马脚，因为有弟兄给我反映说他已经陷到东方闪电了。我去见他，见他我不能开门见山说你进入东方闪电了，我只能从旁边说，我说听说有这么东方闪电如何如何的，女基督来了，那哪有那个事儿？那还能这么说？你看这证明他还是正确的。我说他们说把圣经都过时了，都老掉老牙了，那还能行？我们没圣经还能行？哎，这一天一点儿的一点儿马脚露不出来。后来我说你都认识了，我说那好了，我也就放心了，这是在应付我呢。接我走后他还是陷入一段，直到今天一大片，就在我们当中也有的弟兄信主了二十多年了，他竟然能调到东方点闪电去，哪一次培训没有把他落下，大小培训没有一次把他漏掉，就这样一个弟兄竟然能够在异端面前，东方闪电面前，就能现在死心塌地，是我深深感觉到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信仰根基怎么样，还是信仰根基没打。我就问这个弟兄，我去见头些时我去见他，我弟兄你们祷告奉不奉主名祷告？我们祷告不奉主名了，信了主了二十年了，祷告不奉耶稣的名了，祷告了。我说那你奉谁的名呢？我们奉全能神的名。说一千道万弟兄姊妹，信仰根基，根基这次我们在一起学习的目的就是求神施恩。像保罗说的，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今天弟兄姊妹个人扪心自问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所信那个是谁？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，等到这个各式各样的说法来的时候和你所领受的不同，你就能够很容易分辨，这不是难事。这很了一个比方，比如说我们弟兄我，大家知道我是做医生工作的，对不对？我感谢神，荣耀归给神。我这个医生是科班出身的，真正念了七年大学的，把那人都解剖了，心肝脾肺肾在哪儿的， 一样一样都是那么一点一点学了七年的寒窗苦啊。换句话说，我知道我这份医生是什么医生。你要来一个野医生，来那个江湖的医生，他一在我的面前，我这么一听，冒牌货，冒牌货。那个假的在真的面前，那么一张嘴，一举手，他就错，不是个难事情。比如说这个冒牌的医生，也挎着针听诊器，把人的衣服解开，到人的右边去听听听。我说你听什么呢？他说我听心脏的。一听这个冒牌货，心脏就在人的心的左边，心脏不在右边，他到右边去听听。你说他冒牌货不冒牌货？要不给人摸肚子，摸了半天摸肚子也像样，在那摸摸了摸，你问你摸啥呢？一直在这肚子左边摸，说我摸给他摸肝，一看要冒牌货，假的。人的肝在右边不在左边，他上左边摸人肝去，这一下子露出马脚。江湖医生说那个假的东西，说这个鉴别一个真假不是难心事情，关键你知道不到你是干什么的，你到底你所信的是什么，你所信些什么，从头到尾来龙去脉你信的是什么。你把你的信仰跟你打了稳固了，遇见一个这个说法那个说法，立刻就露出了马脚来了，这是异端。定个异端很难心事吗？不是难事情，问题就是你自己本人那个根基怎么样，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这是我们学习的目的啊，看看神一步一步带着我们，好吧。我们现在呢就开始，我们读几处圣经。第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七章。马太福音第七章24-29。24-29，马太福音七章24-29。所以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到了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这话，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好，这一次第一处经文。第二处经文，犹大书，在启示录的前边，犹大书第20节，犹大书20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，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我们再读一处，再读一处。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，一 章十二节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。为这缘故，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保罗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求神施恩典，通过这几天的学习，能够圣灵带领我们，让弟兄姐妹扪心自问，都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这就不怕应付一个两个，来十个八个的，三十个五十个异端，应认这个问题，应付这个问题不是难心事。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要点是什么，跟你这些个要点的说法加点改点串改点，这就不是你所领受的圣经的真理，那么一下子就把它对照出来，并不为难，并不为难。我认识一个弟兄啊，是我们的同班同学，三十六年没见面了。后来打听知道我在哪儿了，他在哪儿了，我们俩都互相很想念，想见面。旁边有个第三者就提醒他，弟兄啊，现在时代变了，也不知道人都变成什么样了，你不能随便的和谁接触啊，就提醒他，因为人心都变了，尤其是中国的教会埋没在地下大约25年的中国教会，黑暗了25年，不知道人都变成什么样了。你看这个弟兄怎么说，就指着我说，他扒了三层皮我还认识他。他对我认识的到什么地步，扒了我三层皮他还认识我。可以说这个弟兄认识我够什么了，够深刻的了，是吧？扒了三层皮他还认识。后来的第三者说，那既然这样，那你俩就联系了。联系了，弟兄跟我讲，他说有人不让我和你联系，因为不知道人都变什么样了。我就说了，你扒了三层皮我还认识你。可以这个弟兄这么说，对我认识的够深刻的。今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扒掉了三层皮，你还知道不到你所信的是谁？谢谢主啊，这是我们求神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祷告。现在按照我们一共是十二讲，这个第一讲我们就从头扎好根基嘛。请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认为我在说，你认为这个道理很浅显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就后悔了。嗨，我早就想信仰根基，我还不如不来了。我根基早就扎好了，还在这儿扎根基嘞，在这儿待着好，家里舒服啊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说，咱们都说实话，在这儿待着舒服还是家里舒服？到这儿干啥来了？受这份罪来了？包括在内，纵然弟兄姊妹这么接待，那么接待，还是我家里比这儿好。都干什么来了？到这干啥来了？干什么？扎什么了？扎根基了。如果你说这个，我早就扎根基，我就不来。我请个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客气，我不是撵你。如果你真这么想，你可以回去，谁拉着你了？那扣你工资吗？你不来扣你工资吗？如果你觉得我根基扎好了，我不在这听了，我回去，我受这份羊罪。那你就请， 现在来不及中午吃完饭，你就请回家走。不怕，因为我不是撵你啊，你不要在这受这份罪来了。神的恩典是给预备哪些人？预备那谦卑的人。我觉得我还不行，我还觉得我对信仰的问题还是不行，遇见问题时还糊涂，我需要扎根基。我过去几十年正跟着人乱跑的，跟着人跑，不是跟着圣经跑，跟着人跑。人说这个是那个，人说那个是那个。这样弟兄姊妹，如果给神的恩典是给需要的人，大家请弟兄姊妹啊注意，只要台底下剩下俩人，我照样讲啊。我讲到不在乎人多人少，人一多醒的劲儿就上来了。两个只要你在这儿，各位假如你们都走了，剩下两个我照样讲，我给你讲六天七天。剩下一个不讲了，为啥？一个就咱俩交通了，我跟你还一人还知道我站讲台上，我在这坐着，你在这，咱俩这是干什么呢？要一个就不讲了，一个咱俩交通，两个他是一个班。主耶稣说的，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说咱正合乎基本条件，俩咱们还是一个班，我还讲。感谢神，我给俩人讲跟大家讲是一样的忠心，绝不因为两个人马马虎虎算了，我太累了，不值得讲了，口吐沫弄得这么干燥。不，神知道你剩下俩我照样讲。神要有时候考验我们的，我们都好像图热闹，人多呀热闹，你看人都多兴旺啊，你也就来劲儿了，哪个人一不兴旺啊，一衰微呀、啊，你也就蔫了，这都不正常，不正常。尤其服侍神的人，传道人，不要看外表的东西，你要看实质。不是大家都什么了，我就你一看就下班。有一位传道人，请神怜悯我，我不是批评他，不过我对他是有点看法。台底下坐的传道人，听道人，一看这个不高兴了，啊，怎么搞的？去年我来到这儿时候，多少多少，几千人几千人听到，怎么这次怎么又越听人越少了？那个去年听我讲道的，请把手举起来。今天怎么搞的？不来劲儿了。贪多贪大，哎呀人多呀，大礼拜堂啊，体育馆呐、啊，热闹啊，上千呐、啊，上万呐、啊，他讲起来的也就来劲儿了。你就没讲，神要考验你，就给你俩人看你怎么讲。你要是个忠心的仆人，俩人也是照样忠心，心你好好讲吧，到我讲明白。谢谢主啊。所以我们第一讲从头扎起，还是三句不离本行。第一讲到底有神没有神，第一讲到底有神没有神。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位，特别是青年弟兄姐妹，我问到一个人，我说你重生清楚不清楚，他说我不清楚，那么前几课都是基本信仰，对你来说就等于传福音，你把福音好好听一听啊。第一个，到底有神没神？有神没神的问题，这是我们基督的信仰的根基的根基。如果你对神的信仰都没有一个信仰，就谈不到基督的信仰，谈不到，其他都是一些废话。信仰的根基，第一条就是根基的根基，根基的核心就是有神论，我们是有神论。 我们基督所信的信仰啊，是神向人启示的恩典。所有其他宗教都是人寻找神，人寻找神，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是神寻找人，不一样的。神在启示着我们人类的时候，他乐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，说神向我们有启示。如果神不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我们今天就没有基督的信仰。神启示给我们的方法有两方面，一方面叫普通的启示，普通的启示；第二种的神启示我们的方法叫特殊的启示。普通的启示，比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，借道所造之万物，今天我们看一看天文地理、日月星辰，这个奇妙的宇宙的变化，也都是神在向人说话的，给我们预备的空气、阳光、雨露、水分，给我们预备的菜蔬果实、五谷杂粮，养育我们地上的人。通过这个，你应该知道这些东西，这东西从哪里来的？是神的普通的恩典，而且普通的恩典呢，向所有的人，反正你是个人，他都给你这份恩典。反对神的人要不要吃粮食啊？也要吃粮食的。神不因为你反对他，他就不给你粮食吃，你反对他，他也用粮食养活你，这都是普通的恩典。你比如说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人放上一种什么呢？有一种良心，这是咱们人和万物不同的。人有良心，人有是非之心，人有是非之心，这个事情什么叫对，什么叫不对，这个人他有判断的。其他动物没有是非之心。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，我们偷了人家的东西，你以为别人都不知道，其实你的良心知道不对。别人一谈论这个东西好像是内部人偷的，一说你脸就红了，由不得你，你脸就发红了，发烧了，因为你心里说这个缺德事儿就是我干的，你就明白了，这就是我做的，说你里头有控告，这就是神给我们人的一个普通的启示，你有良心，有是非之心。那个小偷在偷完东西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夜里的 来作案呢？因为夜里作案人看不见的，他为什么不在白天明目张胆的偷呢？白天明目张胆的偷，他也觉得不对，人容易被警察抓住他。这都是是非良心。感谢天父，幸亏神造人给人一个良心，现在人呐还基本上有点道德的水平。如果要没有个良心呐，在这个今天的社会啊，早就乱了套了。人这个狼啊、老虎啊，人家没有良心的。这个狼把羊吃了以后，从来没有道歉的，说羊啊，我对不起你，你好好四条腿的羊，我为什么把你给吃了？没有道歉的，而且饱餐了一通，高兴。今天我肚子喂饱了，这叫你死我活，你得死了我把你吃了我才能饱，他的良心没有控告。老虎吃你，老虎说我就是要吃你，吃了以后从来没有觉得心里惭愧，脸发烧，心里有愧疚感，没有这个。所以神造人时候给你这一种 良心的知觉。另外你说神造人的时候还都有一个共性，动不动的人有一个饥渴的心，有感觉到空虚，他感觉人活着没意思。我们有一位领导人在台上给我们做报告的时候鼓励我们，大家要振奋起来，为什么什么而奋斗。这位领导人可说的可好，教育我们大家。有一天他下了台了，不当领导人了，他在院子里碰见了我，拍我的肩膀，喊着我的名字。哎，我说哎呦，我是某某领导人。唉，人活着没意思啊。哎呦，我说某某领导人，您在台上教导我们为什么而奋斗，你怎么说没意思呢？哎，我在台上挣那个钱吃那碗饭，我不那么说我干什么的。各位，这人还是有良心，这人也可能主要怜悯他也快信得住了，他感觉空虚。我们曾经有点谈话，他感觉空虚，他也承认基督教的信仰是好的，这个人。所以人有空虚感，老有个不满足感，这都是神造人的时候这个给我们放的这个普通的启示。你说还有一事很奇妙，人都想长活长寿。你看今天呢，在我们单位里头早晨7点钟左右就有一帮的妇女们在那练那个妇女的保健操，在那儿啊整整齐齐，我就从窗户看，我欣赏他们练的还是不错的。目的是什么？练来练去做保健操能搞什么？多活几年，不就是为了长寿吗？对不对？咱们知道中国有个秦始皇，不是求长生不老的药物吗？都想要长生不老，这是人自然现象，有哪人愿意短活的？有哪个人说哎我算了，我今年25了，再凑个3月2月我就拉倒算了，没有那种人。他已经25了还想变成55呢，他到了75了还想变95呢，他老有个长求永生的愿望。这都是神给人的一个自然有个要求，生命的永生，他说不出来永生的生命，但是他有这方面的欲望，这都是启示在人心里头。天父造人的时候就有这种启示本能。那么我们这个练体里特殊的启示呢，两件事，一个就是神向人类给我们特殊的启示，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神向人的启示的一个特殊的启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什么表明出来。神是个灵，人是看不见的，是摸不着的。那么人今天要想和神发生和好的关系，那么你摸不着看不见怎么办？神今天知道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把他儿子打发到世上来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活在我们人群当中，这就活生生的把这位真神借着人的形式向我们显明彰显。这是一个特殊的启示，叫道成肉身，做成我们的救主。再有一个启示，就是这本宝贝的圣经。这本宝贝的圣经，这个圣经我们谢谢天父， 神的启示给我们留下这个宝贝，这一本宝贝的圣经，在里边有好多好多神向人说的话啊，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有这本圣经成了我们信仰的根基，信仰的准则，也成了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，行事为人的准则。这是神向人启示，神向我们启示的两种不同的方法。关于神到底有神没神，神的问题不是人可以证明出来的，不是人可以证明出来有神，不过通过某件事让你揣摩思想，能够说明一切，说明这神确实是存在的，给你解说，给你讲解神是存在的。第一方面，借着神所造的宇宙万物，神所造的宇宙万物告诉你，神确实是存在宇宙中间，有那么一位真主宰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，诗篇十九篇第一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诸天，为什么叫诸天呢？这个原文这个字呢，诸的意思是本来就没有诸这个字，是个天，这个天是个复数字，就是多数的天，好多好多的天，天上好多好多的东西，是这样，所以翻成中文圣经翻成个诸天，那就告诉你天上的那个万物，那和我们人接触的最密切的日月星辰，今天我们肉眼所能见到的天空的星星才6000个，只能看用肉眼看6000个。一会儿我有资料念给大家听一听，你看看这宇宙得有多大，你知道的宇宙都有多大，你就能显得我们人是多么微小，人有什么了不起的。来，我们看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我这里有一个资料，怎么说呢，他很会讲大宇宙，整个大的宇宙啊，空中的大的宇宙，大宇宙，他说人呐，看我们的天空的星星，用肉眼看只能看6000个，现在美国有一个巴罗马山上有一个5米的直径，这个大望远镜，5米直径的大望远镜，这个望远镜来观察多少？观察到11亿光年范围之内。什么叫11亿光年呢？世界上飞的最快的东西是光，光一秒钟能跑30万公里，这光这个东西一秒钟跑出30万公里。那么你一小时，这个一分钟跑出啊，不是，不是一分钟，我说错了，每秒钟，我说错了，每秒钟跑30万公里，这光的速度，这么样你算一算，要一年呢，一年有365天，一天有24小时，一天24小，每小时有60分钟，60分钟每分钟有多少秒啊？ 有六十秒，你说这一年得有多少个秒啊？你把这个秒乘上三十万公里，这就是那一年的光，那光跑了一年，你说那范围也多大呀？就这么大，然后是十一亿，这就叫光年。拿这个光每年跑的那个距离叫光年，这光年多少？十一个亿的光年，这么大这个范围里头，怎么样？能看到什么？这个八。